台灣總統大選關鍵時刻，1月8日上午14名太陽花學運的發起人和參與者聯合召開記者會，重申反對台灣與中國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參加者說，2014年3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為了阻擋中國藉由是簽署服務協議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抗議學生才會發起佔領立法院的議場的行為。亦都因為這次的大規模學運保住了台灣經濟與政治的自主性，但是事隔十年之後，在野黨的候選人侯友宜和柯文哲他是先後地表示，如果當選之後將會重啟兩岸服貿和貨貿的談判。太陽花學運是不得不是重新站出來，再次強調堅決反對服貿貨貿協議，並且呼籲全民團結，拒絕中國經濟脅迫與分化，尤其是政治人物更加不應該以受到中國青睞為賣點來到爭取選票。與會的學者張信堂在發言當中警告說，中方慣於用威脅利誘的方式分化台灣，比如說只要不支持九二共識的縣市，買到中國的漁農產品隨時可能被叫停。曾經主導反服貿抗爭的台灣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亦都呼籲，中國不應該為雙邊經貿往來是預設政治的前提。
中國說台灣的鳳梨世家有藉可從，禁止進口，但是呢，台東縣長去參加海峽論壇了以後，台東的鳳梨世家就沒有藉可從。
賴中強說，例如中國說台灣的鳳梨世家有藉可從，禁止進口，但是台東縣長去參加海峽論壇之後，台東的鳳梨釋迦就沒有介殼蟲，好像台東的介殼蟲就認得一中原則，所以可以進口，這是非常之荒謬的事情。對於十年前親身參與黨下的兩岸經貿議題，十年之後他是再度成為台灣總統大選的政見，主持這場記者會的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徐偉群是分析說，除了中國嚴重的網絡的滲透之外，台灣的年輕世代對於歷史教訓的記憶過於短暫，更加是主要的原因。他在大學的校園裏面觀察到，隨著當年走上街頭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是先後畢業，自此之後進入大學的新生因為沒有接觸過這些學長，逐漸對這件有關兩岸的重大議題顯得無感。尤其當中國的視頻社交軟件流行到台灣，他更加發現很多台灣的年輕世代對於政治事務、人物甚至兩岸關係的理解都是由 TikTok 和小紅書上是餵養的訊息所形塑而成，自然更加對於十年前的台灣高度警惕中國已經迫政的背景失去理解。徐偉群對面的節目說，
我們的新世代對於歷史的記憶是很短的，大概四年就遺忘了曾經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我們的新世代對於歷史的記憶很短暫，大概四年就遺忘了曾經發生什麼事，這種容易遺忘的歷史的現象，實際上是讓台灣一直陷入中國的威脅、陷入危機的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台灣選民對於總統選舉當中各種中國因素並不陌生，在1996年3月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接選舉前夕，就曾經是經歷過台海飛彈危機，此後歷次大選當中亦都不乏各種的民工武嚇。台北市議員廟博雅同時都是本屆選舉當中的社民黨立委候選人，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多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始終存在，現在是令他憂心的是，在這次的選舉當中，中國因素對選舉的干擾變得相當隱蔽。他說，中國發現過度恐嚇台灣人只會得到反效果之後，新的手段是透過台灣內部對中國友好的政治人物散布不需要抗中保台的言論。
这一次中国借选的方式就是让国家安全议题变得不重要，当台湾人的心中把国家安全这个议题忘记了，这正是中国最可以长驱直入上下其手的时候。
他说，这次中国界选的方式就是让国家安全议题变得不重要，当台湾人的心中将国家安全这个议题忘记，正是中国最可以长驱直入上下其手的时候，这样的手段也是很值得世界各国来到分析思考。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